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看起来好像人少一点啊。我想是感恩节的这一周，所以很多人是 out of town。不过 OK， 我们每次我讲到的时间都是会比较长，所以呢我就立刻进入情况。那么我们在讲我最近一直讲都是叫做使徒行传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从9章32节到第11章18节。所以你们就注意到今天没有读经，因为这一段经文太长了，非常的长。所以我就不直接读它，但是在我们分享信息的中间，它会一直就是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读到但是我还是有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的话呢不是很长，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啊。 OK， 一起来。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话语，你借着耶稣基督亲口的告诉我们，你来不是招那完全的人，来乃是招罪人。你来不是招那些灵里面完美无缺的，乃是招那些在灵里面有罪的。若不是这样，我们没有人有任何的盼望。若不是这样，或许你会再次的毁灭整个的世界，因为没有人能够达到主你自己的标准。主，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愿意你今天再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推动我们，扎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知道主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活在这世上不再为自己而活，为你而活，不再走自己的道路，而是走你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你恩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使徒行传这一本书到底是怎么样一本书呢？它看起来好像是使徒一个事迹，不错，所以才叫做使徒行传。其实呢是圣灵的作为圣灵的作为。整本圣经从头到尾提到圣灵有多少次啊？大概有90多次。但是在使徒行传，光是使徒行传这一本书，它就占了50多次。那么从第一章到现在，我们所提到 那一段就已经有28次的提到圣灵，那我们今天这一段呢就有8次提到。所以使徒行传基本上它就是神借着圣灵来引导被他所呼召的人去做他要完成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不是很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很多的人不断地问这个问题，我到底活着是干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跟圣灵的关系的一个问题。 OK， 那么这本书记录了教会爆发式的增长，还有多次被逼迫，而神呢也没有将他自己的教会啊放在一个温室里，反而让他经历了许许多多苦难，所以他们能够在不断的挣扎当中借着圣灵的大能来突破以及成长，也就是今天与明天的教会成长和如何完成大使命的一个蓝图。我们经常抱怨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这么多麻烦，怎么这么多苦难啊！我们见了面的时候我们互相祝福，尤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用的是什么呢，愿你这个一路平安，是不是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突然有一天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也不想这样子啊。假如真的这样子的话，你看人生会多枯燥无味。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进入篮球季节了哈，还有人比较喜欢足球的，两队打起来我们看得很兴奋啊，可是你知道两队在打球的时候每一队给对方所造成的都是什么，都是拦阻嘛，对不对？我要一帆风顺的话呢，你知道怎么样吗？你们都不要来，我一个人拿这个篮球跑到那边去，砰，打进去2分，从头到尾，有谁要看？你不要说别人要看，你自己要都不想去做，也没有人除了那些特别要去操练的。但是有人竟然还会说，那很麻烦呢、啊。你看那个篮圈那么小。篮先弄大一点，放低一点，那我抱到那边的话呢，一下就投进去了。那为什么还要弄这么大一个场地呢？篮圈就放你南边，你就在那边打。我们会觉得，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发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人生呢，是他预备的，他所设计的。我们所要求的也千万不要再向神说啊，叫我一帆风顺啊，一切什么？神为我们安排的是最好的，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在完成神的大使命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有一个保证，就是有很多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呢，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假如是神最关心的是神的国度的话，他不需要我们呢，他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完成。他所最关心的就是我们，他所最爱的就是我们，他要呼召的就是我们，他要操练的，要成长的，就是我们。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他就描述这整个教会的历史，神是如何的来造就每一个人。从斯提凡殉道以后呢，门徒就四散，福音的广传就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圣灵降临， 然后许许多多的人在那一天啊受了圣灵，他们啊讲起方言啊，是讲起各国的语言，然后这个福音就在耶路撒冷传开了，一下子3000人受浸，一下子5000人受浸 ，mega church 一开始，然后下一步呢就是逼迫，这一逼迫的话呢，他们就四散到各个地方去，他们既然到各个地方去，他们就将他们所领受的这个新的生命呢，向他们四周的人，我不能够确定他们就挨家挨户的去传这个福音，我想可能不是，而是说他们就过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在当时在耶路撒冷就已经显现了，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啊，就是说他们很多的人卖了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大家在一起过日子，好像啊，好像是人民公社吧，啊，大家都互相，但是他们是自愿的，而不是被强迫的，而且他们非常享受这种生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不一样，跟以前是不一样，所以当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呢，他们仍然是过这种生命，但是他们是跟谁，跟哪些人过这样的生命呢？他们是跟犹太人，他们还是跟他们自己的人这样子过这样的生命，但是呢已经被他们所到的那个地方所谓外邦人啊看见这一个新的文化。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往外邦人了，当外邦人看见了这件事情，他们开始觉得很新奇，他们有兴趣知道更多一点，当然第一个神借着圣灵差遣腓力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在大使命里面说要在哪里呢，就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进入第二个阶段，然后他还向埃提阿伯，这个当时的翻译哈，其实就是伊索比亚伊索比亚他那边的一个财政大臣，向他分享福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中产生了一个犹太教，信犹太教的人他们的一个反弹，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是神所爱的，神所祝福的，那么这一怎么会来一个新的这个人，这耶稣而且还把他当作神，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够接受的事情啊。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过扫罗就是其中之一，扫罗他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 passionate 有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变成为逼迫信徒的主导人物，但是主竟然亲自拣选了扫罗，他在去大马色的途中被拣选。那这样的事情有没有重复过我不知道，起码是非常非常少的不过主他要怎么样做由他自己决定，不过因为神拣选了扫罗，使得福音有一个极大的突破。所以神他亲自按照他所给门徒们的这个大使命这个过程啊，他一步一步的在做，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所以你看从耶稣出道以来，他将福音 带给许许多多不配得的人。什么叫做不配得的人呢？我们这个是要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那个时候犹太人呢，他们认为有很多的这些弱势群体，他们大概是那个时候大概也不是用这个名词啊，弱势群体，他对于弱势群体他们有没有同情的心？你们想有没有？当然有，当然有，在整个旧约里面都是教导他们应该啊对这些弱势群体，比如说啊残疾的、麻风病人、妓女、税吏、寡妇、孤儿，这些都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他们有同情心，但是没有同理心，所以常常他对这些人呢，表面上可能是有一些关心，但实际上心中对他们呢有一种高下之分，这些人呢是不够资格的。所以他这些人啊，尤其是残疾的、麻风病人啊、这些妓女啊、税吏，这些连圣殿都不能够进去。那么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拦阻哈。耶稣呢，他却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他是第一个突破这种人为的障碍的，这些不是神的心意，是人的一个看法。结果呢，因为耶稣要突破这个障碍，遭到了许多犹太人的排挤，甚至于憎恨。所以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说为了要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的这个大使命啊，使徒们跟随耶稣的脚踪，突破了许多的拦阻。所以今天的题目就叫做福音的突破。第一个突破阶级的啊，在阶级上面有一个突破，然后呢在宗教上有一个突破，还有呢就是彼得就在这种突破当中他讲了一篇信息，那最后呢又提到一个传统的突破。这个突破这两个字啊 breakthrough 我们也现在也经常使用啊，没有突破就没有成长，是不是？有些人对于这个平安的生活、平静的生活啊，就很满意了。常常有人就说对孩子有什么盼望啊，有的家庭对孩子给施高压啊，将来考试一定拿 A 拿100分，上大学的话不是哈佛就是耶鲁啊，对他们有很大很大的这个 expectation 啊，很多的这个期望啊。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的父母亲你问他的时候，他对孩子有什么盼望，他的盼望都是说我不给他们太大的压力，不给没有太大的盼望，只要他们快快乐乐、平平安安，我们就很高兴了。无可厚非，绝对无可厚非，但是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并不代表说就这样子平平凡凡的过这一辈子，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或这样的生命呢，不是神所预备的。因为神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都为他有一个安排，他对于神国都需要有一个贡献。那个贡献是什么？那是他跟神之间的一个事情，但他不能够就这样子平平安安、平平顺顺的过这一辈子。但是有些人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哈，我们很努力的去在学习，结果常常就会碰到一个怎么说呢，碰到一个好像说碰到一道墙一样，总过不去啊。我就有这个经验，我退休的时候 啊，那一天是怎么说，算是纪念我退休，同时也是 install 让新的牧师简牧师正式的接受。在那一个上面呢，他们知道我很喜欢音乐哈，结果他们送我一个大提琴 cello 啊，我很高兴，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 cello 那个声音， very very mellow， 我不喜欢小提琴那个声音，是太尖了。 OK， 我很高兴，我就去开始上课，找一个老师去练所以天天练天天练，练了三年我没有办法突破。怎么没办法突破呢？我那个音抓不准，老师说没有关系，你上面刻画，人家都没有刻画，他说没有关系，刚刚学可以刻画，我刻画再去，没有办法突破。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敏锐的耳朵，只要那个 pitch 差那么一点点啊，我就忍受不了。长话短说，我放弃了。 I cannot stand my own playing。 更有一次，我觉得已经不错，而且我已经练了很好很好了，我觉得还可以所以在有一次一个团契那个老年人团契的时候，是什么特别的节日我忘掉了，我们就他们就要我去表演一下第一次表演的，所以在不是在教会哈，在这个团契一个人家里去表演一下。我还特别请了一位这个伴奏完了之后大家都说很棒很棒还有一位学音乐的人，他说哇，你这个只练了六个月啊，通常练到你这个地步的话要三年呢。这个给我太大太大的这个鼓励了。还有一位弟兄啊，他跟我拍起来了，不仅拍起来了，还放在 YouTube 上面了。我说哇，赶快去听听。一听的话呢，吓得我这个两眼发直，赶快打电话给他 take it down immediately。很糟糕啊，连音都拉不准，我没办法突破。不过呢还好，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我每一次预备讲道的时候我都要有突破，每一次预备讲道看到经文的时候，经文表面的意思还有它深一层的意思，很多时候看不懂看不透，但是呢我没有一个 option， 我不能说我放弃了，这是神所托付给我的工作，所以我没有选择，我必定要硬着头皮的去一直一直的去突破，每一次都必须要突破。这边也是给弟兄姐妹一个鼓励，我们人生整个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突破，没有突破就没有成长，你就不能够进入你下面那一个阶段。首先我们看一个阶级的突破。首先我们刚才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没有读哈，在第32节到35节这边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他在在什么地方啊，这想不起来在那个地方看到以尼亚这个人呢到了吕大，彼得到了吕大见了以尼亚，看见他瘫痪，他在褥子上躺卧了八年，这个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哈，这个是多难过的一件事情。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了你，起来，他立刻起来了， 住里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都归服主。这个是一个一般的人虽然同情，却是认为是在社会的阶级上面呢是比较低的。彼得见了他，借着圣灵就医治了他了。那么这个结果立刻就有极大的影响，很多人一看就立刻就信了，因为看见了神的大能。而且他所说的我吩咐你起来，他很清楚地说耶稣基督医好了你，非常清楚地说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我彼得。那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方式你从头到尾都会看得见。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图，就是讲到这整个的过程。这个地方是特别讲到彼得他的行程这我那看不清楚。在这边呢，首先就是讲到吕大，彼得在吕大医治好以利亚之后呢，又到约帕使大彼大复活，然后他又看见异象，在约帕看见异象，就到该沙利亚来为哥尼流来受洗。那么这个仍然是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刚刚离开耶路撒冷的附近。哎，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话呢，就要往北走，要离开这整个犹大全地而向外邦去。所以呢，他在吕大医治了以尼亚，但是在大比大在约帕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大比大希腊话是就是多加代表领养的意思。有的时候我看到中文的这个翻译，特别是名字我觉得很拗口。大比大，你会不会跟你的孩子取一个名字叫大比大？这个你的鼻子比别人都大，这是大比大。英文呢 ？Tabitha， Tabitha 是蛮漂亮的名字。OK， but anyway， 他因病而死，门徒就跑到吕大来请彼得来。有一件事我觉得蛮奇妙的。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 text， 也没有这个 internet， 也没有 email， 传话那么快。他是在吕大做的事情，约帕呢很快就知道了。你说15英里也是在那个时候你走路也是蛮远的。But anyway， 他们就请彼得来。彼得来了之后呢，这一些寡妇们他们就哭着拿着多加所做的里衣外衣给彼得看，就告诉彼得说他这个人如何的服侍我们，他亲手缝制这些东西给我们这些寡妇是没有任何的供应的，是靠着教会，但没有教会之前，我说没有这个基督教会犹太的这个会堂他们怎么样做那个记载不是很多，我们也不晓得。基本上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需要堂是没有被满足的，所以呢当得到了一些帮助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感激，看到大比大这样的一个人竟然病死了，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伤心。彼得就叫他们出去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坐起来。这件事情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哎呀，我现在真是想到说， 假如我今天也有这个能力，那福音不是更容易广传吗？我这是神的一个作为，他把这个能力赐给谁，谁就得到。我相信他大概是赐给那些不会骄傲的人。我自己很认识我自己，当然那是因为我信主之后了，开始慢慢更多的认识自己。我宁愿不要这个，因为这对我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什么话 temptation 诱惑。我会到处去跟人家一并赶鬼，然后人家就说啊，我们要请这个徐牧师来到这边这边啊，那个虽然我嘴巴一定会非常谦卑的说不是我是耶稣，但是心中那种骄傲感呢很难去 handle。 But anyway， 然后呢他住在削皮匠家里，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哈，他也没有在削皮匠家里做什么，他住在他家里坐了多日。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他们大比大的些朋友跑到吕大请他到约帕去。当然他在约帕他需要有个地方住，他哪里不好住，怎么住在一个削皮匠家里呢？我削皮匠又怎么样了？削皮匠，削皮匠是什么意思？他们就是做皮革的这个手艺的。你要做皮革的手艺，皮革从哪里来啊？从动物身上剥皮嘛。这个动物显然肯定是已经死了，因为假如是你活着剥这个动物的话呢，今天你要坐牢的 cruelty to animal。在那个时候当然动物都是先死了，死了之后去剥皮，然后去 process、okay? 那从犹太的律法里面，碰过死尸的，不管是人还是动物，碰过死尸的是什么？不洁。哦，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家里要杀鸡的话呢，我也会不洁，对不对？不洁的话怎么办呢？你要去沐浴更衣，等到晚上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日，他们的天呢、啊，不是说午夜十二点，他们的天是明天什么时候开始呢？明天是太阳下山了，明天就开始了，所以他们要等到日落之后才算，经过这个洁净的礼物礼仪，然后呢才能够啊再次洁净跟别人接触。这个不是问题，可是削皮匠呢，他是一天到晚都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是天天都不洁的，那有谁要跟他来往？而彼得竟然住在他家里住了多日，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他竟然愿意在他家里住多日，就表示说彼得他已经突破了这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呢？啊，因为彼得他自己见了一个异象。 OK， 我相信那个时候可能他虽然已经突破了，但是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他因为神给他的意象他清楚了。之后到第十章开始就讲到另外一个意象，哥利牛他是在啊撒加利亚的一个百夫长，也就是说他是罗马军队里面的一个官员，百夫长。百夫长的话我猜想跟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因为现在的军队对我所了解的哈，就是从最小的长官叫做排长，一排差不多 十个人、十二个人一排，然后再变成为这个连长，连长不是，先是班长，班长差不多十几个人，然后排长，排长的话大概三四十个人，然后到连长的话呢就一百多个人，这个百夫长差不多像现在的连长，那连长呢也是蛮有权力的，那连长呢他不可能是别的人，他一定是罗马人，有罗马公民的这个籍这个户籍。他呢在这边圣经特别记载他是一个虔诚人，全家敬畏神，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这样的一个人，你在哪里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好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连犹太人对他都非常敬重。但是虽然非常敬重呢，你还是一个不洁净的外邦人，是不能够被他们接受的，也不能够进会堂，也不能够去圣殿。但是有一天神的使者在异象中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已经蒙神纪念了，现在打发人往约帕去，请彼得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哥尼流就打发人往约帕去，请彼得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见神他非常确定的，他不仅仅让哥尼流看见这个异象，他把同样的意象、同样的意思也在意象当中给彼得看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彼得所看见的意象。他在第二天上房顶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很有意思，他是第二天午正，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说他有进食不吃午饭了所以到那边去祷告，那吃午饭的时候要祷告显然会饿，可能因为饿的缘故就魂游向外，看见有细着四脚的大步由天而降，装满各样走兽昆虫并飞鸟这边特别提到是各样，也就是说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还有声音说彼得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凡熟物和不解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熟物，这一项连续显了三次，这个错不了，这个错不了，假如只看见一次的话呢，彼得很可能就想着说是不是我昨天吃的披萨不太对了，才做这样的一个梦，但是这个连续三次 OK， 这是有人把它画出来他的意象哈。那么这个意象呢很快就实现了，圣灵对彼得说我差了三个人来找你，结果呢刚刚讲完就听见下面的人来告诉他说外面有三个人来找你，说要见彼得，彼得就见他们，他们就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天使指示请你到他家去，要听你的话这是哥尼流所差遣的人到彼得这边跟他说的，要听你的话，彼得就接待他们住宿，次日和他们同去。哥尼流呢他们全家就在里面等候主，次日哥尼流请了他的亲属等候他，彼得就对他们说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但神指示我无论何人都不可堪为熟而不洁的，所以他跟他们解释一下，他今天来呢是因为神的特别的恩典，所以呢我来了，你们要我干嘛？哥尼流就 说，四天前我在家中祷告，神的使者叫我请你来，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些话。我特别把这个字四个字画出来，这里跟前面他所差遣的那些他的仆人所说的话有什么不同？他的仆人说要请你去，要听你所讲的一些话，但是这个地方哥尼流很清楚的说清楚，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些话。彼得说啊，神真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凡是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借着万有的主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道路赐啊，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呢，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大。所以彼得呢，他就开始讲这个信息了啊。神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流四方善行，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犹太人竟把他挂在木头上了，但第三日叫他复活，显现给神预先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他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一同吃喝的人。在这个地方其实彼得就是在把这个全备的福音呢就很简单的讲出来了。首先他来行善是神要他所行的，包括什么？包括医好被魔鬼压制的，由我们做见证。他行善不是我们听说，是我们亲自看见的，是我们可以亲自看见，所以叫做见证。中文的翻译是相当精确的哈，英文是叫做 witness， wit 就是眼见， witness 见证，看见了然后把它说出来证明出来。犹太人竟然把它挂在木头上了，然后呢第三日叫他复活，这都是福音的这个中心哈。我就是我们叫我显给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这那些人是什么人被拣选呢？就是我们，我现在亲自站在你的面前，我就是这样一个见证人。他吩咐我们传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他又讲清楚了，所有的人都要被审判，审判活人死人。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得赦免，因信称义的信息在这边又再次的提到。这时圣灵降下来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诶，这个跟五旬节的是不是非常相似了？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也浇在外邦人的身上，就很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亲外邦人亲身的经历到这些犹太的门徒所经历的完全一样，而且听见他们说方言。而这个地方的方言呢，跟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两件事情是平行的，那么 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样的方言，当时有记载，有十五个地方的人，他们就讲这十五个地方的人的语言，使得他们每一个人所听见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家乡话，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哎，这些人不是犹太人吗？怎么会是讲我们的家乡话呢？不，我们今天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开始讲方言，讲当时的人的方言。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们还是讲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们还是讲他们自己的话，只是这个不同的地方的人所听见的是他们自己的家乡话。哪一个呢？我不能够确定。不过我认为是第一种，就是他们确确实实讲每一个地方不同的方言。所以呢，彼得就为他们施洗了。那么这是多么好一件事情啊！我这一辈子假如是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啊，那我觉得是朝闻道夕是可以了，太棒了 ，OK。但是就是有些人呢，他们是食古不化，传统，什么东西都不能够违背传统，传统比什么都重要。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啊，彼得回到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啊，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他现在所讲的，不是那些信奉犹太教的人，是已经信主的这些犹太人。可是他们的这个背景，他们的这个 tradition， 他们的传统呢还是在，你进他们和一同吃饭了。那我是彼得的话呢，哦，还好我没有跟你讲我在他们在这个削皮匠家里住了好多天。这些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多多少少类似的经历哈。去跟他们一同吃饭，这是一个对这个犹太人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将来以后我们还会讲到，保罗还提到这件事情，不是这一件事情，是另外彼得跟那些人吃饭的问题。彼得就回答这个质疑说，我将自己彼得就将他自己在约帕魂游外向外所见的异象讲给他们听。我相信他所讲的比较多了，我们这没有时间。他就说不仅讲了他自己的这个魂游向外的这个经历，我相信他也是说哥尼流也有同样的这一个意象，而且是相合的，而且呢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那么疑惑这个字有不同的解释，他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说discrimination， 就是说不要分门别类，或者说不要歧视这些人。所以彼得他是说是圣灵告诉我叫我去的，那这个就很有力了，因为他们不是跟彼得在争辩了，彼得把圣灵拿出来说，你们要争辩你们跟圣灵争辩吧。进了那人的家，那人也告诉我他们的意象，我一开讲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真是很有力，非常有力。所以呢神既给他们圣灵的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一样，我是谁岂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这是多大多么大的一个一个突破。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是说众人听这话就不言语了。不过他也是说只归荣耀与神，但是我的感觉当然是因为我看过后面的哈，所以我的感觉这个当中还是有些人不服气，认为说你还是违反了我们的传统。不过我也不去论断这些人，因为彼得圣灵借着彼得所要改变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改变，所以是不容易的。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功课里面有哪些特殊的。以尼亚、大比大、削皮匠以及尼哥尼流都见证了福音可以突破什么？突破了这些贫富、贵贱、文化、地区、种族、语言、经济、政治、性别、年龄，甚至于善恶的阻隔。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我不晓得彼得当时有没有用这一段经文去鼓励这些弟兄姐妹们，假如是我的话，我会用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呢非常非常适用。神借着耶稣做这件事情，而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这件事情。当然这个我们是要靠着圣灵来做，这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是容易的，若不是因为圣灵的呼召、圣灵的感动以及圣灵的能力，你有可能做吗？不可能的。第一个，你没有能力；第二个，你就算有能力的话，你做了这些事情的话呢，你就会变成非常自高自大，而不将荣耀归给神。神最乐意的是拣选那些软弱没有能力的去做他所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这个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他要若是拣选你做你能做的当然是好，但是不能够更多的彰显神的荣耀。对我来说，这是我一个需要突破的地方，因为神要呼召我去做一个我觉得我不能做的事情呢，我就会逃避，我就会推脱，因为我不会，我不能。可是从圣经上你就可以看得见，神他常常就是专门做这件事情。拣选摩西的时候，摩西说他我不会讲话，神就是拣选他去讲话。神拣选我们做很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正是 OK。 刚才我讲到打球，我在用了一个非常 ridiculous 的这个例子哈，没有拦阻自己一个人打球。那么假如你真的是打球的话你是排名第一的球队，结果你配到一个排名最末的球队，然后打赢了，比数是100-22，你会不会去跟人家boast 所以说你看我们赢了这么多？不会的。 In fact 在高中的球队当中他们也有打球的，曾经好几次一个球队他是很厉害的，结果呢他跟对方另外一个学校这个球队打， 结果他们已经赢到了四五十分了，对方还是零分。这个时候教练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这个时候丢人啊，不是那个零分的，而是拿了四五十分的，因为这个是别人所看见的，就是你这个好的球队在欺负这个不好的球队。可是你真正的在厉害的时候啊，就是两个打得不得了的，非常非常你来我往，哎呀，我超过你一分，然后你又超过我三分，打到最后的时候平手，到最后还要 overtime， 然后才打，啊，赢了一分，而且是在最后一秒钟，砰进去了，啊，这个时候双方都非常兴奋，为什么呢？是打了一场硬仗。我所对付的这个困难是相当的高的，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啊使命啊，常常也就是这样，容易的他不给你，他要给你的就是那个超越你能力。但是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因为这些困难就退缩呢？今天我们或者是你传福音有什么样的拦阻呢？我个人的感觉，起码对于我们华人来讲，我相信对很多人都讲，就是 rejection， 另外一个字叫做面子问题，华人的面子问题。为什么我们怕被拒绝呢？因为被拒绝的时候脸面不好看。我假如传福音，一传人家就信，一传人家信啊，那我天天去传，心中惧怕。但是若是圣灵呼召你，你就不要怕，他既然招你的话呢，他要负责。那个人信不信呢？不是在你，而是在圣灵。所以那个人不信的话呢，是他拒绝了圣灵。我不知道我没有跟你啊分享过我的不晓得是不是第一次传福音的，应该不是第一次，不过是起初的几次。我在一个铁路公司工作的时候啊，每天中午有一个同事啊，不是我的那一个 group， 隔壁一个办公室的，经过我们这边，我常常看他中午回家，满脸通红，不是回家了，中午回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满脸通红，为什么？中午去吃午饭的时候喝酒，但是这个人是蛮好的，跟我的话其实不熟，但是他也曾经跟我讲的说 You're a good man。我不晓得为什么他常这样说，我对他就自然有好感。但是有一天神就感动我说去跟他传福音，我说 OK， 我就说 OK 了，我就跟他打个电话说我来探访你好不好，他说好啊，我就跑去探访他。然后呢我也不会啊，我就把属灵的思虑拿出来啊，坐在那边跟他太太，跟他，我现在记不得他太太是不是当场在不在场， but anyway 我就把思虑拿出来，我也不熟，我就照着念一二三四啊，他念了啊，他也就这么听完了之后呢，下一页是什么？要问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你愿不愿意接受主？我想假如我是他的话，我也不会说愿意，讲得这么差，就是照着念呢。不过我就照着念嘛，继续念下去，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说愿意。我说哇，你再说一遍。我是完完全全 expect 他会说啊 以后再说吧，或者怎么样。他就说愿意，我就带他也是照着念，他就信了。我也觉得说，哎，这个就这么回事了。可是没多久，我就听说，哦，我完了之后，我就带他去在他家附近找了一个教会，我就带他去那个教会，啊，他就开始以后，后来我就听说他每一个礼拜都去，而且开始参加服事，而且呢，他还开车去带他家附近的这些小孩子去教会参加主日学，而且一面唱，一面开车一面唱 ，Bringing in the sheep，Bringing in the sheep， 啊，你知道，我不晓得他有多高兴。那我心中所得到的鼓励是难以言喻的。后来人家也都知道这件事情。有一天，啊，没有很久，大概一年吧，一年之后，有一天。那时候我已经搬到那个时候，这件事情是在圣保，后来我已经搬到 Overland Park 85年，我听接了一个电话，是他的同事，是说他说 Dick passed away 一年之后，他在割草的时候心脏病突发就过去了。我也参加他的葬礼，那在葬礼的时候，他的牧师也请我去做一个见证，所以我也就去做一个见证。后来他弟弟就跑来给我一个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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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g， 他的太太也告诉我说他整个的人变了。那我在台上所分享的，也有一位姐妹受到感动。你看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完完全全什么都不懂的。只是顺服了圣灵的呼召，神却如此的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赐给我。我们一定会碰到拦阻，其中我觉得现在回想，我觉得最大的拦阻呢，是没有听不见圣灵的声音。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一定会顺服，假如你听见了圣灵的声音，你一定会的。但是若是你听不见圣灵的声音，怎么办？这是一个最大的拦阻。那怎么样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不知道，我没有一个 formula， 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就可以听见圣灵的声音。其实我相信那问题不是我们没有听见圣灵的声音，而是我们听见了圣灵的声音而不知道那个是圣灵的声音，或者是没有听懂。你知道有人是说，两个人若是真的是很亲近的话，就会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是二人啊无声胜有声，他会甚至于说，他讲上面半句话，我就知道怎么样接下面半句话。这个是非常非常亲近的人才能够做到的。那你想，我们跟神之间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呢？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亲近他，经常去读他的话语，不仅仅读他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跟他说话祷告。你去经常亲近他，他就一定要亲近你。所以很多时候你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就已经经历到神的意思，他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告诉你的时候，你就会听得见，而且听得懂，然后你就去做。我想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人最大的一个拦阻。 愿意弟兄姐妹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多花一点时间，因为圣灵他已经住在你里面，他已经住在里面。可是我们因为现在的这一些高度的信息量，我们听见看见太多太多这些世上的东西，使得圣灵的声音被淹没了。这个是我们要好好去面对。难不难？非常非常的难。我现在仍然是天天面对这个问题。愿意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来继续的寻求他的面，让我们可以听见他的声音。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继续不断的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主，我们知道圣灵有那个能力可以使得我们做这事情或做那事情，即使我们不愿意，圣灵也有能力可以改变我们，好像当年改变扫罗一样。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更愿意我们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来摸到主你自己的心意。所以你常常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那微小的声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四周那么多的杂音，以至于我们可以听得见圣灵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讨主你喜悦的生活，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